列王纪上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法老的女儿很可能是所罗门的王后，但并不是他的第一位妻子，也不是他的第一位外邦妻子，因为亚门人拿玛在所罗门登基前已经为他生了罗波安。埃及王法老很可能是古埃及第21王朝的法老西阿蒙，这位法老的权力受到底比斯大祭司的限制，无法对外扩张，所以通过和亲与所罗门结盟，并攻取了基色作为女儿的嫁妆。基色扼守南北沿海大道和从耶路撒冷到地中海约帕港的东西大道，对埃及和以色列都很重要。被法老的女婿所罗门控制后，既有利于埃及，也有利于建造圣殿所需香柏木的顺利供应。政治联姻所带来的好处是短暂的，法老西阿蒙在开始建殿前后就去世了，王位落到他的对手底比斯大祭司普斯森纳二世手中，而到了所罗门的晚年，第22王朝的法老示撒更成为所罗门王朝的敌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所罗门联合了许多外邦势力，却与神疏远了。与外邦人的政治联姻不但不能建立所罗门的国度，反而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跟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最终招致了神的审判和国度的衰落。所罗门国位坚定之后，列王纪所提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与埃及王法老结亲，而所罗门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最后进驻的却是法老的女儿，仿佛这一切都是为法老的女儿预备的。作者用巧妙的先知笔法向我们预告了将来这些外邦妃嫔必然会占据所罗门的心，他们所敬拜的别神必然会凌驾在一切之上。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秋坛原文是高地高处，指在山冈上的露天祭坛。畸变的秋坛上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后，作者继续使用先知笔法提到他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秋坛本来是迦南人和周围外邦人敬拜偶像的地方，被律法所禁止，所以摩西嘱咐百姓，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但经过400多年，百姓在律法上越来越不严谨，开始效法迦南人在秋坛献祭，以为只要秋坛上有会幕就可以了，结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开始只是敬拜的形式不严谨，很快就连敬拜的实际都没有了。因此列王纪中反复提到，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用秋坛是否废去作为百姓是否遵行神旨意的标志。今天有些人认为敬拜神有心就行，不必拘泥形式，实际上只是体贴肉体的借口。人是全然败坏的，有了形式尚且不一定有实际，如果连形式都不肯有， 怎么能谈得上实际呢？因此，主耶稣不但强调实际，也很重视形式。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也亲自为我们设立了形式和实际并重的圣餐礼。即便位于便雅悯支派境内，是利未人的城邑，距离大卫城大约14公里。示罗被毁之后，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大卫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后，会幕和铜祭坛还留在基遍。住在基遍的迦南原住民基遍人曾与以色列人立约，为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殿役尼提宁就是基遍人的后裔。基遍人忠心地侍奉神，成为外邦人归向神的美好见证。只是这个转折词表明，在所罗门爱耶和华这件美事上还有一个美中不足，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潜伏的属灵危机。但神怜悯百姓，知道亚当后裔都是顽梗的，所以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而是继续一面施恩一面管教，让百姓在此后的400年里饱尝秋坛这个破口所带来的恶果。当百姓被掳回归以后，他们才痛定思痛，完全断绝拜偶像的行为。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不就近在大卫城的帐幕和约柜那里献祭，偏偏要走3个小时路程上基遍去献祭，是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吸引他带领全以色列的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去举行大场面的献祭。作为王二代的所罗门喜欢大场面、大手笔，结果就使百姓负重恶、做苦工，最后导致了南北国的分裂。凡是喜欢搞大场面的敬拜、侍奉的人，理由固然是为了荣耀神，实际上很难避免肉体的骄傲和虚荣。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坛原文是那祭坛，指会幕的铜祭坛。所罗门在秋坛献祭烧香，实际上是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1000牺牲为燔祭，所以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当。虽然这秋坛上有会幕和铜祭坛，但神并不喜悦把神的会幕和偶像的秋坛掺杂在一起。 今天许多人也常常把圣经的真理和人的学问、道理、方法掺杂在一起，把讲台变成秋坛上的会幕。因此我们应当谨记保罗所说的，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罗门的话表明他知道自己就是大卫之约的实现。幼童原文是小的小孩，此时所罗门大约20岁，已经结婚生子。幼童是比喻自己经验不足。在7至9节的原文中，所罗门三次自称你的仆人，三次提到你的民，表明此时所罗门还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仆人，管理的是神的百姓。出入指处事和执政。智慧原文是能听的心，指听颂，审判案件的智慧，也就是侍奉的能力，并不是敬畏耶和华的智慧。判断原文是管理、治理、审判。所罗门以为是因为自己的父亲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神面前，神才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实际上，大卫在神面前满了残缺，神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并不是因为他配得，而是因着神自己的恩典和计划。所罗门所说的话表明他还没有认识到人的全然败坏，所以踌躇满志，觉得只要有侍奉的能力，就可以为神的国度干一番大事业。大卫临终前嘱咐所罗门，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但所罗门还不了解当刚强做大丈夫意味着什么，所以当神问他你愿我赐你什么的时候，所罗门觉得自己缺的只是智慧，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并没有问题，所以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单求智慧可以听颂，原文是只为自己求能明白分辨，可以公正的听颂。所罗门的祈求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为了更好的完成审判案件、治理百姓的职责，所以就蒙主喜悦。但这还只是侍奉的能力，所罗门更需要的是敬畏耶和华的灵。虽然所罗门爱耶和华，但却缺少绝对顺服神的心，这就成了所罗门以后失败的网罗。神愿意扭转所罗门的心思，就亲自向他说话。这是神四次向所罗门说话的第一次。虽然神很欣赏所罗门所求的，但还不够满意， 所以点出了他的欠缺，要他看重顺服过于侍奉的能力，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虽然大卫向着神有一颗诚实公义正直的心，但他知道自己始终都是一个满了瑕疵的人，所以总是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赐你聪明智慧，原文是赐你智慧和明白分辨的心。神所赐的比所罗门所求的更多，不但有明白分辨的心，还有智慧和富足尊荣。因为神要借着所罗门的聪明智慧和富足尊荣，让我们看到，人若只关心侍奉的能力，但却不敬畏顺服神，最终也会像所罗门一样，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今生暂时的聪明智慧和富足尊荣都必灰飞烟灭。神给所罗门长寿的应许是有条件的，由于所罗门没有效法大卫顺服神，最终也没能长寿，此时大约只有60岁。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而是来自神。接下来发生的案件证明所罗门确实从神那里得着了智慧。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地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律法明确规定，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但现在竟然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作者用巧妙的先知笔法，让我们能管窥当时百姓的属灵光景。这个案件没有证人，很难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处理，因此各级的审判官都觉得很棘手， 所以才呈到所罗门面前。本来这个案子可以交给大祭司，用乌灵土名来解决。但从所罗门时代开始，圣经中就不再有使用乌灵土名的记载。百姓听到所罗门断案的智慧，就再也不敢挑战律法了，因为难逃君王的审判，所以就都敬畏他。所罗门心里有神的智慧，但却缺少了绝对顺服的心，所以不一定总能行出智慧。他知道与外邦人结亲是神所不喜悦的，也知道属神的人事物应该与世界分别，所以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但他仍然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又容忍在秋坛献祭烧香。正是这两个看似小小的破口，最后越来越大，逐渐使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导致国度盛极而衰。我们若没有从神而来的信心，也会和所罗门一样知易行难，即使心里有神的智慧，也行不出神的真理。我们若有神所赐的信心，就能信而后行，行而后知。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因此，所罗门最需要的是敬畏耶和华的灵，而不是侍奉的能力。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罗门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神就照着他的程度用恩典来带领他，让神的百姓用400年的时间认识自己，也认识自己真正的需要，然后神才启示他将赐给国度君王的事，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做我路上的光。